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也关注到了在印度出现的这个事件，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其他的国家，包括在澳大利亚、在中国和其他的欧美国家。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共同的之处，就是说医生和病人之间呢，它是一对矛盾体。其中有一些矛盾是非常轻微的，95%以上都是非常轻微的。有一些呢会比较严重，有一些呢是非常严重的，那是非常个别的，就是造成了医务人员的躯体的损伤，甚至于生命的危险。因此呢，我们把医患纠纷呢分成不同的类型啊，按照严重程度来说呢，造成严重损伤的我们叫 violence， 严重的激烈冲突，
暴力性的这种。
对，那么原因呢有很多，学者也在研究这方面，激烈冲突或者是暴力冲突。主要是几个，一个是病人方面的，就是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心律失常、精神疾病啊、老年痴呆、治疗因素，或者比如说用药啊引起的，或者是病人的酗酒、药物依赖啊等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医务人员本身的因素，这个包括数量不当、数量不足、培训不够、沟通能力和沟通技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大的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医疗服务系统对于医务人员、医护人员的保护措施、政策，甚至于包括法律的规定，具体在医院和医疗服务场所比较危险的啊，对医务人员相对来说，一个呢就是急诊部，这是在冲突发生比较多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治疗酗酒和药物依赖的这些场所。再一个呢，就是高压下工作的医疗服务场所，比如说在 ICU、在心脏病房啊等等。
您觉得澳洲出现这种医患纠纷主要原因是在哪？整个医疗体系下所出现的问题吗？
也是多方面的吧。我认为呢有几个方面，就是医疗服务的激烈的冲突，它确实是反映了宏观环境和卫生系统变革。这个变革呢，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的病人、现在的社区有更多的知识来源、更多的信息来源。他们呢就是这种传统的医患关系呢现在正在变化，以前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现在变成了一些伙伴的关系。原来医生和护士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现在呢更多的是我们的医疗伙伴，所以呢这个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的社区的人更关注自己的权利和权益，消费者权益在医疗服务领域也是非常普遍得到认同的，所以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对话现在是可能的，所以病人呢也认为自己有话语权，这样呢就潜在呢就成为一种冲突的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医学技术的发展，因为现在呢医学技术发展的很快，大家从各个渠道知道我有这个服务，我有这个新的技术，那么你为什么不给我啊？这样呢就成为一种可能争吵或者是冲突的一种原因吧。任何的病人，他有疼痛，他有不适。他的心情和情绪都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如果再有其他的因素加入，比如说他对社会的情绪，比如说他有药物和毒品的作用在内，他会变得比较有进攻性。比如说两年以前呢，我们曾经发生过在 Boxfield 非常恶劣的那个袭击医生的事件。我想呢，这里面呢一定要分析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它的危险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澳大利亚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酒精和毒品的使用。大多数的袭击医护人员的身上的这个事件当中呢，袭击者的药物和酒精作用呢，它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维州政府呢，在2016年也是拨款提高各医院和医疗机构的安保，试图来解决医患纠纷。那么在中国，在前几年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甚至有便衣警察是出现在医院当中，将这种国家强制力安放在医院中，是否可以解决这种医患纠纷呢？
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一些措施，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发挥作用。澳大利亚呢，基本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措施，一个呢是在保安和防护系统上要加强防卫。当然了，我们可能并不像其他的有些国家做的那么极端，就是进医院就像进机场一样啊，都有 X 光扫描的。澳大利亚基本上是四个策略吧，一个呢员工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们员工不会去应对这种有进攻性的病人，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自己把矛盾呢从假想变成现实了。那么培训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怎么样去识别有进攻性的病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攻击风险的一个评估工具，
嗯，
让医生和护士能够去掌握怎么去评估哪些病人是有风险的。第二个措施呢，就是改善服务的设施。这个安全的问题呢，我们说医护是有安全问题，病人也有安全问题。在医患冲突的激烈冲突当中呢，病人和员工都可能受伤。因此呢，我们要首当其冲的去要解决我们的服务设施的这种设计。
嗯，
比如说哪些设备或者是物体可以作为袭击的武器，就是包括病房内的布局的设计，怎么样去相对的隔离，怎么样保护啊这个医护和家属的安全。
嗯，您提到这一点我倒想到，就是很多急诊室的那个座位它完全是固定在地上的，是没有办法被拿起来的，
就是有一些设备，有一些部件器具的管理。那么第三个就是紧急的疏散方案，这个主要是用于精神病人比较多的一些场所，
嗯
啊，特别是在急诊。那么急诊呢，要特别的关注病人是不是有躯体和心理同时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病人的进攻性并没有家属强，所以进攻医护人员的可能是家属并不是病人，家属会情绪失控。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医务人员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识别的措施。我无论是责任护士还是责任医生，要侧重的观察病人和家属的一种心理的状态，一个预案吧。啊，第四个呢，就是说很多人的生气愤怒是因为等待时间过长，因此呢，缩短急诊的等待时间，包括这个医院的急诊的流程的设计，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基础措施。
在澳洲各医院是有专门的这个叫 Ethnic Committee 道德委员会，专门的委员来出来跟家属或者是病人之间进行沟通。
医生和护士以及病人及家属之间的矛盾呢，绝大多数都是比较轻微的，这里面包括了语言上的比较强有力的一些词语，
嗯，
或者是轻微的一些肢体的一些接触，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问题所在主要是沟通的问题，有些事情呢我们并没有跟病人去讲清楚。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出现了医患纠纷，我们不再讲极端的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改善沟通来解决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我们的调解。首先是院内调解，让调解的人包括医院的这个行政部门要学会怎么去调解，包括就是说像我们中国上怎么劝架，要有非常科学合理的劝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呢，就是要不要跟病人说道歉。在中国呢，认为挺不好意思道歉，好像是自己犯错误才道歉。
嗯，
实际上说 sorry 并不难堪，说 sorry 呢可以拉近距离，并且能够表示理解。
嗯，
而且道歉呢要比较真诚，要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任何的医患纠纷都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从改善自己的沟通，改善自己的服务，改善自己的系统之间的连接，从这个角度来去告诉病人我自己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并且邀请病人一起帮助我们的这个系统来做改善，这样病人就会很高兴，他有贡献，而不是说很气愤的去面对你，去质问你。所以化解冲突，特别是轻微的语言冲突或者是不满或者是投诉，95%以上都是通过很好的沟通来解决的。
所以您将重点还是放在就是说如何去预防医患纠纷的发生，以及当医患纠纷还在初期的时候如何去把它解决，而不是说在上升之后双方出现暴力争执的时候该如何去解决这些事情。
对，因为暴力出现以后我们基本上是没法制止的。我最近也在去琢磨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成熟的系统是应该有自我保护的系统，所以我们的系统无论是澳大利亚的系统还是其他国家的系统，我们都是在不断的从教训当中慢慢成长的。包括我们现在不论是医院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医生的出诊，护士的出诊，离开了得到能得到保护的场所，我们去病人的家里边，我们的保护是什么，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安全是什么。澳大利亚有 work safe， 它有很多的很好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医学界呢也应该从中呢要更多的遵守这些规则，把我们这些规则能够运用在我们的具体的医疗服务的实践当中，而且这些规则要经常的演练，就像我们的防火演习是一样的。
嗯，
我们如果出现了比较有攻击性的病人，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怎么去防范风险，像这些呢都应该以预防为主吧，考虑到我们医务人员的安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